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傅毅是相州叶县人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凭借夷曹的官职，在汉王杨亮府中任职。杨亮谋反，问傅毅，现在火星进入锦绣，究竟会怎么样？傅毅回答说，东锦绣是黄道经过的地方，火星停留在那里，有什么奇怪呢？如果进入地上的井才是灾祸。杨亮发怒。不久杨亮失败，傅毅因为那次回答得以免罪，被迁到扶风。高祖担任扶风太守时礼遇他。等到高祖即位，任命傅毅为太史丞。恰逢太史令于简因为父亲宇智占卜星象触犯炀帝被处死，于简对此事引以为戒，以凭借方术做官为耻，推荐傅毅代替自己。傅毅升任太史令，与于简同列，多次排挤诋毁他，于简并不怨恨。于是人们多认为于简仁厚，而责怪傅毅急躁且愤恨。当时国家制度初步建立，大多沿用隋朝旧制，傅毅认为在乱世之后应当有所变更，于是上奏说龙纪、火官，皇帝废除了他们。咸池、六音、尧没有沿用，禹不实行舜的政令，周不沿用商的礼仪。易经说四日乃服，吉而信也，所以说吉之时大矣哉。隋朝末年违背天意，残害百姓，专门实行严酷刑罚，杀戮贤良俊杰，天下万民同心叛离。陛下拨乱反正，但官民律令全部沿用隋朝旧制。况且被热汤烫过的人要吹冷菜，被弓箭吓过的鸟会惊怕弯曲的木头，何况天下百姓长期苦于隋朝的暴政，怎能不让他们耳目一新呢？改换历法，变更服色，修改律令，改革官名，工业极盛则制作音乐，治理完成则制定礼仪，使百姓知道圣德的隆盛，现在正是时候。然而官制贵在简约，夏朝官员100人不如虞舜的50人，周朝300人不如商朝的100人。又说夏朝有暴政而制作禹刑，商朝有暴政而制作汤刑，周朝有暴政而制作九刑。未央为秦国制定法律，增加了凿鼎、抽鞋、或烹等六篇，秦始皇制定邪书律，这些过失在于繁琐，不可不渐渐。这时太仆卿张道元建议说，官府文书簿册繁多庞杂，容易欺诈，请求减少以约束官吏奸邪。公卿们都认为不对，只有傅毅认为正确，但被众人阻止诋毁，未能实行。武德七年，傅毅上书极力诋毁佛法，说西域的佛法没有君臣父子，用三徒六道恐吓愚昧平庸之人，追悔以往的罪过，觊觎将来的福报，甚至有人身陷恶逆之罪，在狱中礼佛口诵梵语，以求侥幸免罪。而且生死受邀本来出于自然，刑罚恩德威严福分系于君主。现在那些信徒假托声称都由佛决定，侵夺天理，窃取君权。上书说，只有君主才能作福，只有君主才能作威，只有君主才能享用美食。臣子如果作福作威享用美食，就会危害你的家，祸害你的国。武帝三王时代没有佛法，君主贤明，臣子忠诚，国运长久。到汉明帝才开始设立胡人祠庙，但只是西域僧人自己传播其教。西晋以前不允许中国人剃发侍奉胡人，到石勒苻坚扰乱华夏，才放松了禁令，君主昏庸，臣子谄媚，政治暴虐，国作短促，奉佛导致这样。梁武帝、齐襄公尤其值得警戒。从前褒姒一个女子迷惑周幽王，能够亡国，何况现在僧尼十万雕刻彩绘泥像来迷惑天下，能不亡国吗？陛下让十万僧尼相互结为夫妇，十年繁殖人口，十年教育训导，兵员农产都充足，利益怎能说得完呢？从前高齐的张仇子，他说僧尼塔庙在外被宰臣诋毁，在内被妃嫔嫉恨，明里暗里受到谗言诽谤，最终死在都市。周武帝进入齐地，封赏尊崇他的坟墓，我私下认为他贤能。又呈上十二篇论，言辞更加痛切。皇帝将傅毅的建议交给有关部门讨论，只有张道元支持他的请求。中书令萧雨说，佛是圣人，诋毁圣人的人无法无天，请求杀了他。傅毅说，礼开始于侍奉亲人，终结于侍奉君主。而佛逃避父亲出家， 以匹夫身份对抗天子，以祭体之身悖逆所亲。萧雨不是生于空桑，却遵从佛的言论，这就是所谓非义孝道的人没有亲人。萧雨不回答，只是合掌说，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的。皇帝认为傅毅的回答好，还没来得及实行，恰逢皇帝传位而停止。当初武德九年，金星运行到秦地分野，傅毅上奏说秦王应当拥有天下，皇帝将奏章交给秦王。等到太宗即位，召见傅毅刺时，对他说，以前所奏几乎害了我，尽管如此，从今以后不要有所忌讳而不敬言。又曾问，你抗拒佛法怎么办？傅毅说，佛是西域狡猾之人而已，欺骗夷狄来神化自己。到了中国，一些浅薄之徒和幻术者模仿庄子，老子来文是他，有害于国家而无补于百姓。皇帝认为他奇特。贞观十三年去世，享年85岁。傅毅生病未曾请医，忽然酣睡，猛然醒悟说，我要死了吗？于是自己做墓志说，傅毅，青山白云之人，因罪而死，呜呼。遗言告诫儿子，六经明教的言论你可以学习，妖狐的佛法千万不要做，我死后应当裸葬。傅毅虽然擅长术数，但曾自称他的学问不可以传授。又注释，老子并会极尽，为以来与佛辩论驳斥的文章为高十篇。武德年间所改的漏刻定的12军号都是诏令傅毅做的。吕才是亳州清平人。贞观年间，祖孝孙曾山乐律与音乐家王长通、白明达反复劫难，不能决断。太宗诏令侍臣举荐精通音律的人，中书令温彦博说，吕才天生悟性超绝，耳闻目见一旦接触就能穷尽其中奥妙。侍中王圭、魏征极力称赞吕才制作了12支尺八，长短不同，与乐律和谐契合。于是召吕才在弘文馆当值，参与讨论乐事。皇帝曾阅读周武帝的3局象经，不能通晓。有人说太子洗马蔡允恭能懂，召来询问允恭，他年轻时通晓，大概年老就忘记了。试着问吕才，回去一夜就解通了，详细画图呈上。蔡允恭回忆旧时的理解与吕才完全相同，吕才由此知名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皇帝担忧阴阳家所传的书大多谬误浅薄邪恶，世人更加拘泥畏惧，命令吕才与博学老儒删除繁琐讹物，摘取可用的部分编成53篇，加上旧书47篇，共100篇，下诏颁布天下。吕才在议论时儒雅而不粗俗，用精义推究其应验之术，各家一起指责他的短处，又举世之人相互以祸福迷惑，始终没有人醒悟。吕才的言辞不太文雅，主要是想纠正世俗的过失，切合时事，让人容易理解，所以摘录其中3篇。卜宅篇说，易经说上古时代人们居住在洞穴和野外，后代的圣人改用公式，大概取向于大壮卦。阴周时期有卜泽的文字，诗经说查看那阴阳，尚书记载卜问洛水建都。近代才有五姓，吉公、商、角、止、禹，认为天下万物全都配属于此，来判断吉凶，但是说法都不合理。比如姓张，王的属商，姓武，禹的属禹，这是按照读音相附会。至于姓柳的属公，姓赵的属角，则又不对。其中一姓而分属2类，复姓几个字无法归类。这完全是村野之人巫师的说法罢了。按堪舆经，皇帝回答天老，才开始说五姓。而且皇帝时只有姬、姜等几个姓，后世赐予族姓的逐渐增多，但管、蔡、程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丹、告、雍、曹、腾、毕、袁、封、荀本来出自姬姓，孔、殷、宋、华、项、萧、伯、黄符本来出自子姓。至于因官职命事，因封邑赐族根本相同而支流不同，怎能配属工商呢？春秋以陈、魏、秦为水姓，齐、郑、宋为火姓，有的是根据所出之祖，有的是根据所分之星，有的是根据所居之地，以表明由来，不是工商、角、止、余所能统摄的。 陆命篇说，汉朝宋中，贾谊讥讽司马季主说，卜筮的人抬高别人的禄命以取悦人心，贾说祸福以谋取人才。王充说，观察古相可知命禄，观察命禄可知古相，这说明谈论禄命由来已久了。推究其本源，本来并非如此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难道是有禄命然后才吉吗？积恶之家必有余殃，难道是遭劫杀然后才有灾吗？皇天无亲，常与善人天人的交相应，如影随形，有下多罪，天命皎绝。宋景公修德，妖星退去，学也露在其中，并不是生来应当见学。文王忧劳勤政而损寿，并非出生时值空亡。长平坑杀降卒，并非都犯了三刑。南阳多近亲，并非都和陆河。溧阳变成湖泊，并非与河魁相同。蜀郡大火，并非都遭灾厄。世上有人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而贵贱悬殊；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而妖兽不同。鲁桓公六年七月，子同出生，就是庄公。按历法，这年是乙亥年，七月见身，那么他直入空亡，按法应贫穷低贱。又触犯了聚角六害，违背一马，深刻一马三刑，按法无关。命属火，出生当病相，按法说为人身体孱弱矮小丑陋。诗经说庄公，阿牙健壮啊，身材高大啊，美丽的眼睛炯炯有神啊，步履轻盈有节奏啊。只有趋向命这一项，按法应当长寿，而庄公只活到45岁。秦昭襄王48年，始皇帝出生在正月，所以取名正。这年是壬寅年正月，命为背禄，按法无关。假如得禄，奴婢应少。又破了一马三刑，深刻一马，按法期望做官而不到。命属金，正月为绝，无时有终，晚年吉利。又是贱命出生，按法应当长寿，皇帝死时不过50岁。汉武帝生于已酉年七月七日平旦，应当禄空亡，按法无关。虽然趋向一马，但隔了四辰，按法年轻时无关，晚年吉利。武帝即位时16岁，末年户口减少。后为高祖孝文皇帝生于皇兴元年八月，这年是丁未年，违背禄命与一马三刑，深刻一马，按法无关。又生在父亲死时，按法不见父亲，而孝文帝接受父亲贤祖的禅让。李治君主即位未满一年，不得正位，所以天子无父，侍奉三老。孝文帝率领天下，生于墓中，按法应有嫡子，即使有次子，也应当早卒。而高祖长子先辈氏，次子一龙享有国家。又生在祖父禄下，按法得嫡孙财产或禄位。其孙少俊都篡逆，几乎失去宗庙社稷。易经上说，古代埋葬死者，用柴草覆盖尸体，不堆土坟，不种树木，丧期没有定数，后世的圣人改用棺椁。这大概是取法于大椁卦。孝经上说，葬就是藏的意思，不想让人看见。又说，通过占卜选择墓地，然后安葬死者。这是把墓地当作感怀思慕的场所，灵魂的居所。吉事和招式的变化不可预知，实权的崩塌侵蚀也不固定，所以要通过占卜来谋划，希望没有后来的困难，这是完备于慎重对待丧葬的礼仪。后代的葬书出自巫师和史官，一旦有什么东西不合规矩，就说会灾及生死，设置许多禁忌来兜售他们的方术，附会妄言依托妖邪，以至于相关书籍多达120家。春秋记载，天子死后七天入殡，七个月下葬；诸侯五天入殡，五个月下葬；大夫三个月，士人和百姓超过一个月而已。贵贱不同，礼仪的规格也不同。这只是根据前往吊唁的远近时间衡量事情来制定礼法，所以提前下葬叫做不怀念死者，推迟下葬叫做怠慢礼制。这说明下葬有固定期限，不选择年份和月份，这是第一点。又说，丁四日安葬定宫，下雨未能下葬，到戊五日才完成丧事。君子认为这样做很好。礼记说，占卜先选择远日，是从末段日期往前选择，避免不怀念死者。 现在的葬法认为己亥日用葬最凶，但春秋时期在这一天下葬的有20多个家族。这说明下葬不选择日子，这是第二点。礼记说，周朝崇尚红色，大事在早晨进行。殷商崇尚白色，大事在正午进行。夏朝崇尚黑色，大事在黄昏进行。大事是什么呢？这只是取用当时所崇尚的，而不选择时辰的早晚。郑国的卿子产和子太叔安葬简公。当时司慕大夫的房屋挡在灵柩的路上，如果拆毁那房屋，就在天亮时下葬，如果不拆毁，就在正午下葬。子产不想拆房，想等到正午。子太叔说，如果正午下葬，恐怕会让前来参加葬礼的诸侯大夫长久劳累。然而子产、子太叔不问时辰的吉凶，只讨论人事是否可行而已。曾子说，下葬遇到日食，就停在路旁，等天亮再行动，这是为了防备意外。按照葬法，丧家大多选取前时、艮时，这接近半夜，与礼仪相违背。这说明下葬不选择时辰，这是第三点。孝经说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耀父母。易经说，圣人的大宝叫做位，凭什么守住位叫做人？而葬法说，官爵富贵可以通过下葬获得，寿命长短、子孙繁衍也可以通过下葬招来。如果一天比一天谨慎，恩泽就会无穷无尽。如果不修养德性，福作就不会长久。臧孙氏在鲁国有后代，没听说是因为下葬得到吉兆。若敖氏在楚国断绝祭祀，没听说是因为下葬得到凶兆。这说明下葬有吉凶不可信，这是第四点。现在的葬法都依据五姓来定。古代的葬地都在国都的北边，赵氏的葬地在九原，汉朝的陵墓有的分散在各个区域，又有什么上立下立、大墓小墓的说法呢？然而刘氏的子孙本之不绝，赵氏的后代与六国一样称王，这说明葬用五姓不可信，这是第五点。况且人有最初卑贱后来尊贵，起初兴盛最终衰败的。子文任令尹，三次任职，三次被罢免，斩禽三次被士师罢黜。那些坟墓已经固定不再改变，而名位却不固定，这是为什么？所以知道荣辱升降事在人为，而不取决于下葬，这是第六点。世间的人被葬屋欺骗，忘记了悲痛哀伤，而企图侥幸，于是选择墓地，希求官爵，选择时日，贪图财力。说辰日不能哭丧，就高兴地接受吊唁；说同一亲属不能到墓穴前，就穿着吉服避开送葬。诡诈败坏礼俗，不可以效法，这是第七点。皇帝又下诏让制作方玉图，以及教习飞骑战阵图，多次符合旨意。升任太常丞，麟德年间以太子嗣庚大夫的身份去世，生平参与修书和著述很多。儿子方毅7岁就能背诵经书，唐太宗听说他聪明，召见，认为他奇特，赐给束帛。长大后任右卫凯曹参军，母亲去世因哀痛过度而死，用步车随母亲下葬，同人郎余令用白粥选酒生厨在路边祭奠，世人都同情他。陈子昂字伯玉，子周射红人，他的祖先居住在新城，六世祖陈泰勒在齐朝时，兄弟都争当豪杰，梁武帝命他为郡司马。父亲陈元敬世代富有，年成饥荒时拿出万担粮食赈济乡里，考中明经，调任文林郎。陈子昂到18岁还不知道读书，因为是富家子弟，崇尚气节决断，打猎赌博随意自在。有一天进入乡校，感动醒悟，就痛加修身整饬。文明初年考中进士，当时高宗去世，将要迁陵就到长安，于是关中无收成。陈子昂极力说东都地势高爽干燥，可以营建陵墓。臣听说秦朝具有咸阳，汉朝建都长安，凭借山河的险固，而天下归服的原因是北面凭借湖，皖的便利，南面依靠巴蜀的富饶，转运关东的粮食，收取山西的财宝，长期控制利用，横治天下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燕、代地区受匈奴逼迫，巴、陇地区被吐蕃侵扰，西边老弱千里运粮， 北边壮丁15人守塞，整年疲于奔命，秦地的首尾不能保全，剩下的只有三府地区罢了。近来遭遇荒年，百姓连年饥荒，黄河以西只有赤地，沿着陇山以北不见青草，父兄辗转迁徙，妻子儿女流离失所，依赖上天后悔降祸，去年稍有收成，疲弱消耗之余几乎不能活命。然而流亡者没有回来，白骨纵横，田间没有主人，至于积蓄更令人哀伤。陛下因先帝遗愿，正要大驾长驱按节西行到京城，千乘万骑从哪里供给？陵墓的穿凿修复必须依靠徒役，率领疲惫的民众，发动数万军队，调发京畿附近，督催老少铲山运石，驱使他们劳作，春天无法耕作，还指望什么秋收？凋零的百姓，残存的人口，再次遭受艰苦，如果不能忍受困苦，就会逃散成为盗贼，举杖呼喊，难道可以不好好考虑吗？而且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顺葬在苍梧，与葬在会稽，难道是喜爱夷狄而鄙视中原吗？是表示没有内外之分。周平王、汉光武帝建都洛阳，而陵墓寝庙都在西土，实在是因为时机不允许，所以舍弃小的保存大的，避开祸患，求取福运。如今景山高峻秀丽，北对嵩山、邙山，右边眺望汝水、东海、祝融，太昊的故墟都在那里，园林的美好还有什么能超过呢？况且太原有巨万之仓，洛口储存天下的粮食，却要放弃不顾，倘若盗贼向西进入陕郊，向东侵犯虎牢，夺取敖仓的一粒米，陛下用什么来阻止他们？武则天认为他才能奇异召见在金华殿。陈子昂相貌柔顺朴实，少有威仪，但应答慷慨激昂，被擢升为灵台正字。垂拱初年，下诏问群臣调理元气应当用什么方法。陈子昂趁机劝武则天兴建明堂，太学就上书说，臣从老师那里听说，元气是天地初始，万物始祖，王政的大端。天地没有比阴阳更大的，万物没有比人更灵的，王政没有比安定人心更优先的。所以人心安定则阴阳调和，阴阳调和则天地公平，天地公平则元气端正。先王因为人心与天相通，于是养育众生，顺应天德，使人乐其业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然后天降祥瑞，地陷福瑞，风雨按时，草木茂盛。所以颛顼、唐尧、虞舜不敢荒废安宁，他们的书说，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民从此和睦。于是命令西河敬顺上天，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，谨慎地授予人民时令，这是调和得也。夏商衰败，桀纣昏暴，阴阳错乱，天地震怒，山川神鬼发妖现灾，极易大兴，最终灭亡，这是调和失当。到了周文王、武王创业，诚信忠厚施加给百姓，所以成王、康王40年不用刑罚，天人才调和。而幽王、厉王扰乱纲常，苛刻邪恶暴虐，亵渎天地，河流种木沸腾崩溃，人民因此仇怨。他们的是上天不仁，降下这大灾祸，不先不后，为虐为病，难道不悲哀吗？进士隋炀帝依仗四海的富足，开凿渠道决通黄河，从伊水、洛水连通到扬州，耗尽百姓的力量，泄露天地的宝藏，中原的祸难兴起，所以自己死于他人之手，宗庙成为废墟，这是违背元气的道理。臣观察祸乱的发生，在天人之际，先师的学说明白显著，不可欺瞒。陛下包含天地的德行，日月的光明，渺远的深思，想要追求太和，这是伏羲氏所以成为三皇之首的原因。从前天皇大帝掌握元符，东封泰山，然而没有建立明堂祭祀上帝，使万代红业缺失而不彰显，大概是留下这圣德来让陛下发挥啊。臣认为调和元气，和睦人伦，舍弃这些就没有办法了。从前皇帝建和宫，有虞氏建总期，尧建渠氏，夏建世氏，都是用来调和元气，治理阴阳的。臣听说明堂有天地的规制，阴阳的统序，24节气、8风、12月、4时、5行、28宿，无不完备。 君王正是有失就有灾祸，正是顺畅就有吉祥。臣希望陛下为唐朝恢弘万代基业，在南郊建明堂，与天下更新，按照周礼月令来完成。然后在孟春之月，乘坐鸾车，驾着苍龙，在青阳左各朝见三公、九卿、大夫，背靠抚文屏风，凭靠玉玑，处理天下的政事，亲自吉田，亲蚕来鼓励农桑，供养三老，五更来教导孝悌，明察诉讼，慎重用刑来停止滥用刑罚，修明文德来止息战争，考察孝廉来清除贪官。后宫中不是妃嫔玉女的就遣出，珠玉锦绣雕琢技巧无异的东西就丢弃，乌鬼淫祀迷惑人的就禁止。臣认为不到数年就会看到太平了。陛下正要振兴大化，而太学久已荒废，殿堂积满尘埃野草，诗书无人听闻，明诏尚未涉及此事，这是余臣暗自遗憾的。太学是政教之地，君臣上下的取法准则，祖斗揖让的兴起之所，天子在这里得到贤臣。如今气质不论，虽然想要和睦人伦，振兴至刚，失去了根本而追求末节，不可能得到。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，礼仪必定败坏，三年不演奏音乐，音乐必定崩毁，怎么能治理天下而轻视礼乐呢？希望招引贵族子弟，让他们回到太学，国家的大务不可废弃。武则天召见他，赐给笔札在中书省，命令他逐条陈述利害。陈子昂回答三件事。第一件事说，从九道派出大使巡查天下，申明升降，寻求百姓疾苦，臣认为计策有未完备之处。况且陛下派出使者，一定要让百姓知道天子日夜忧劳勤政，让群臣知道考察政绩而任用，让奸恶不法之徒知道将要被铲除，那么不如选择仁爱可以抚恤孤弱，明智可以振拔智困，当强不必强横，智慧足以洞察奸邪的人，然后任命为使者。所以使者还没出发，天下已经翘首以待了。如今使者还没出行，路上的人都已经指指点点嘲笑，想要进贤退不孝，怎么可能呢？宰相奉行诏书，只有派遣使者的名义，没有任用使者的实质。使者派出越多，天下越败坏，白白让百姓修筑道路，送往迎来，看不到好处。臣希望陛下另外选择有威严气概为众人推重的人，在御前殿以使者之礼对待他们，谆谆告诫出使的用意，然后授予符节。从京城到州县，选拔才能优良的人，寻求民生疾苦，宣布皇上心意，让每家每户都明白。从前尧顺不下席而教化天下，是因为升降明暗能折中得当。陛下知道难以得到合适的人，就不如少派使者。那些平凡而无异于教化的，好比烹小鱼而屡次翻动它。第二件事说，刺史县令是政教之首，陛下不失德责，下达诏书必须等刺史县令谨慎宣布并奉行，如果不得其人，就会弃置给有关官员，挂在墙屋上罢了，百姓怎么能知道？益州得到有才能的刺史，十万户依赖他的福；得到无才能的刺史，十万户受他的困。国家兴衰在于这个职位，如今吏部调任县令如同补任一名县尉，只计算资历考绩，不寻求贤良。如果不按常规用人，则天下就会喧闹，相互诽谤了，拘泥于常规而不变革。所以庸人都能担任县令，教化的衰败难道不是很严重吗？第三件事说，天下存在危机，祸福由此产生，危机静止则有福，危机萌动则有祸，百姓安定则乐于生存，不安定则轻视性命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如今军队劳弊，夫妻不能团聚，父子不能互相养育，已经五六年了。从剑南到合拢，山东的青州、徐州、曹州、汴州，河北的沧州、鄞州、赵州、茂州，有的遭受水旱灾害，有的因战争和瘟疫而困顿，死亡流离几乎殆尽。信赖陛下怜悯他们失去生计，所有兵役征发全都停止，使百姓得以夫妻相见，父子兄弟互相保全，可以说是能够使危机静止了。然而我担心将相中有人贪图夷狄的利益，用扩张疆域、增强武力来游说陛下，想要启动危机，危机一动就会酿成祸患。应当修明文德， 废除严刑峻法，鼓励农桑，来使疲惫的百姓休养生息。蛮夷知道中原有圣明的君主，一定会辗转翻译前来朝拜。这时吐蕃和九姓反叛，朝廷下诏命田阳明征发金山到石姓的军队讨伐他们。石姓的军长率领30000骑兵作战，立下功劳，于是请求入朝。皇后责备他们曾经不奉命擅自击败回纥，不允许入朝。陈子昂上书说，国家能够控制石姓，是因为九姓强大，臣服于中国，所以石姓势力微弱，听命于下级官吏。现在九姓叛亡，北方藩族丧乱，军长没有首领，回纥残破，弃北诸姓已不再属于国家所有。想要形成犄角之势对付叛亡者，只有金山诸藩共同构成形势。有关部门却以田阳明擅自击败回纥为由，归罪于石姓，拒绝并遣返他们，不让他们入朝，这恐怕不是控制戎狄的长远策略。戎狄有鸟兽之心，亲近他们就会顺从，怀疑他们就会作乱。如今阻绝他们的善意，那么石姓对内没有国家亲近信任之恩，对外有回纥报仇之患，心中不能自安，像鸟惊狼顾一样，那么河西诸藩从此会抗拒命令。况且夷狄互相攻击是中国的福气，现在回纥已被击破，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。石姓没有罪过，又不应当断绝关系，罪责只在于田阳明，就足以安抚他们的首领了。近来下诏在桐城临时设置安北府，该地正当气南口，是控制匈奴的要冲，一向是重要的军镇。我最近听说弃北归附的突厥已有千余丈，来的还未停止，甘州降服的藩人4000丈也安置在桐城。如今弃北在丧乱饥荒之后无所依靠，陛下开设府署招纳他们，确实是保全戎狄的仁德。然而桐城本来没有储备物资，而降服的藩落不免寒冷饥饿，互相劫掠。现在安北有官府的牛羊6000头，粟麦10000斛，城池孤立，兵力稀少，投降的日益增多，如果不加以救济抚恤，盗贼劫掠会一天天增多。人的常情以求生为急迫，现在有粟麦牛羊作为诱饵，却不救他们于死亡，怎么能不做盗贼呢？盗贼兴起，则安北不能保全，甘州、凉州以来翘首以待沦陷，以后成为边患，祸害不可估量。这就是引诱他们作乱，教导他们为盗。况且夷狄代代有雄杰与中国对抗，如果有勃然兴起者，召集离散的部众将会接连兴起，这是国家的大机，不可失去。又说河西各州自战事兴起以来，公私积蓄尤其令人叹息痛心。凉州每年消耗60000斛粮食，屯田的收成还不能补偿开垦的成本。陛下想要控制河西，平定作乱的戎狄，但此州空虚，不可轻举妄动。甘州所积蓄的粮食有40000斛，看其山川形势，确实是河西的咽喉要地。北面抵挡九姓，南面逼近吐蕃，奸邪不测，窥伺我边境缝隙。所以甘州地广粮多，但左右受敌，户口只有3000，能作战的兵员很少。屯田面积广阔平坦，仓库丰裕，瓜州、宿州以西都依赖其运粮，如果10天不运粮，士兵就已饥馑。因此河西的命脉系于甘州，况且其40多个屯田区水泉良好肥沃，不依赖天时，每年可收20000斛，只是人力缺乏，未能全部开垦。以往吐蕃不敢东侵，是因为甘州、凉州的兵马强盛，能震慑其入侵。现在甘州积粮数以万计，但兵力少，不足以制敌。如果吐蕃敢大举入侵，焚烧积蓄的粮食，蹂躏各屯田区，那么河西各州我们怎么防守？应当增加屯兵，对外可以防盗，对内可以迎农，收取数年的收成，可以供养100万士兵。那么天兵所到之处，还有什么不能得到的呢？后来吐蕃果然入侵，中唐之事成为最严重的边患。后来皇后谋划开通蜀山，经由雅州道剪除生枪，并借以袭击吐蕃。陈子昂上书用7条验证来鉴旨，说我听说祸乱的产生必定由于怨恨，雅州的羌人未曾有一天为盗，现在无罪而被杀戮，怨恨一定很深，怨恨深就会像蜂群惊骇而散亡，边境城邑接连用兵，守备不解，蜀地的祸患就构成了。东汉的丧败祸乱开始于诸羌，这是第一条验证。 吐蕃狡猾，违抗天诛二十多年。先前薛仁贵、郭代峰率十万人在大飞川战败，没一人返回。李敬玄、刘审理率十八万人被困于青海，自己被俘到敌亭，关中和陇右为之一空。现在竟想任命李处一为上将，驱使疲惫的军队袭击不可侥幸取胜的吐蕃，全被敌人耻笑。这是第二条验证，事情有求利反而得害的。从前蜀地与中原不通，秦国用金牛美女引诱蜀侯，蜀侯派武丁力士修筑包斜栈道，凿通山谷，迎接秦国的馈赠。秦国随即派兵，而使蜀地并入中原，这是第三条验证。吐蕃喜爱蜀地的富饶，想盗窃他，只是因为屏障险阻隔绝，恶嘴不能吞噬。现在撤掉山羌，开辟险阻，使敌人得以收拢奔逃者来进攻边境，这是清除道路，等待敌人把整个蜀地送给他，这是第四条验证。蜀地是西南的一个都会，国家的宝库，又人口富裕，粮食众多，顺江而下可接济中原。现在图谋侥幸之力来对付西羌，得到羌地不足以耕种，得到羌才不足以富裕，这是滥杀无辜之众来损伤陛下的仁德，这是第五条验证。蜀地所依靠的是有险要，蜀地所安定的是没有徭役。现在开通蜀地险要，一使蜀地人民，险要开通则便利寇盗，人民被役使则伤财。我担心还没见到羌人，而奸盗已在其中了。从前益州长史李崇祯假托吐蕃侵犯松州，天子为此大举调兵，催促转运粮饷来防备。不到三年，八蜀大为困乏，没见到一个贼寇，而李崇祯贪赃已巨万。现在难道不是有奸臣图利，又拿生枪作为资本？这是第六条验证。蜀地士兵孱弱不懂军事，一个敌人持矛，百人不敢抵挡。如果西戎不能立即破灭，我预见蜀地边境将不能防守，而被羌夷所残暴，这是第七条验证。国家近来废弃安北，拔掉单于都护府，放弃秋瓷、疏勒，天下认为这是致力于仁德而不致力于扩张，致力于修养而不致力于杀戮，实行太古三皇之事。现在顺从贪夫的议论，诛杀无罪的羌人，留下整个蜀地的祸患，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。正当山东饥荒，关陇疲弊，百姓流亡，实在是陛下宁静思和天人之时，怎么可以动用甲兵兴起大义，来自生祸乱？又西军失守，北屯不利，边民惊恐，现在又发动大军投入不测之地，小人只知议论夷狄之力，这不是帝王的至德。善于治理天下的人，计谋大事而不计较小利，致力于德而不致力于行，居安思危，得利思害，希望陛下审慎考虑。后来皇后再次召见，让他论述为政的要领以及当前不适宜之处，不要援引上古争论空言。陈子昂于是上奏八科：一是错行，二是官人，三是之贤，四是去疑，五是召见，六是劝赏，七是息兵，八是安宗子。其主要内容说，如今各种制度都已完备，只是刑罚严急，法网细密，不是为政的关键。凡是大人初创天下时，必定有凶乱叛逆之人替我们驱除，以显示上天的诸法。凶逆消灭后，就顺应人情，赦免过失，宽宥罪行。大概刑罚是用来禁止祸乱的，祸乱平息后，刑罚就停止，不是为太平盛世设置的。太平时代的人民乐于得政而厌恶刑罚，刑罚施加于人，人必然悲痛，所以圣人重视废止刑罚。近来大赦，荡涤各种罪行，天下蒙受吉庆，都得以自兴。但近日诏狱逐渐增多，勾捕党羽，株连追究，大概是狱吏不了解天意，以至于残酷苛刻。确实应该广施和乐平易之道，敕令法令谨慎刑罚，减少冤狱，这是太平安民的药物。任用官吏只凭贤能，政治才能治理。然而君子和小人各自崇尚同类，如果陛下喜好贤才却不任用，任用却不能信任，信任却不能有始有终，有始有终却不赏赐，即使有贤人终究不肯来，也不肯努力，反之则天下的贤才就会聚集了。议论的人却说贤才不可了解，人不易识别。我以为贤才本来就容易了解，本来就容易识别。崇尚德性的人没有凶险，致力于公正的人没有邪党， 廉洁的人憎恶贪婪，诚信的人痛恨虚伪，有智慧的人不为愚人谋划，勇敢的人不为怯懦者笑死。就像鸾鸟和鹰隼不并翅，香草和臭草不同气，其道理自然如此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德性与凶险并立，势不相容；以正直攻击奸佞，势不相立；以廉洁劝诫贪婪，势不相成；以诚信检验虚伪，势不相合。有智慧的人崇尚谋略，愚昧的人不听从；勇敢的人舍生赴死，怯懦的人不追随。这是志趣相反。贤人未尝不想效力，只是没有同类就难以晋升，因此被埋没于时事。如果真能信任俊良，知道身边有昭然贤良的人，赐给他们尊爵后路，让他们以类相举，那么天下就会治理了。陛下知道得到贤才必须任用，现在未能做到的原因，大概是曾经信任的人没有成效。如裴炎、刘一之、周思茂、千味道确实曾被任用，都辜负恩遇而先前死去，因此陛下对信任贤才产生疑虑。
我本来不这样认为。
从前有人因噎得病就想绝食，不知道绝食就会身亡。贤人对国家就像食物对人，人不可以因为一次噎住就停止吃饭，国家不可以因为错用一位贤才就远离政事，这是神明鉴察所知道的。
圣人的大德在于能纳谏，
太宗的德性可比三王，而能容忍魏征的直言。如今确实有敢于直谏的骨梗之臣，陛下广泛延揽，顺从采纳，以更新圣德，那么万事都有可计数的。我听说勤劳的臣子不赏赐，就不能劝勉立功；孝死之事不赏赐，就不能劝勉勇敢。如今有的勤劳死难，名位绝路不及；有的苟且偷容，空占禄位，却胡乱加给宠幸的官制，这不是表彰功劳、激励行为的方法。希望表彰训诫者，激励百官。古代赏赐一人，能使千万人喜悦，是因为赏赐得当。如今最大的事情，忧虑是战争年年兴起，赋役不减免，兴师十万，则百万之家不得安居乐业。自从有事于北狄，至今十年，没听说中国取胜。以平庸的将领统领冗杂的士兵，徭役日益扩大，军备日益败坏。希望审慎权衡损益，计算利害，行事有不可行的，不要空出兵，那么人民就安定了。徽贼触犯法纪，自取灭亡，罪止于魁首，不再连坐，宗室子弟都得以活命。然而我希望陛下重新晓谕安慰他们，使他们明白天子的慈仁，下面得以自安。我听说人情不能自我表白，就会怀疑，怀疑就会恐惧，恐惧就会产生罪过。希望赐予和乐平易之德，使他们处于无过之地。不久升任右卫骤曹参军。皇后称帝后，改国号为周，臣子昂进献周受命送来取悦皇后。虽然多次被召见询问政事，议论也详尽切实，但奏报后往往被搁置。因母亲去世辞官，服丧期满，被提拔为右拾遗。陈子昂多病，在职不快乐。适逢武攸宜讨伐契丹，武攸宜设置高规格的幕府，上表请陈子昂为参谋。驻扎渔阳时，前军战败，全军震动恐惧。武攸宜亲率无将略，陈子昂劝谏说：“陛下调伐天下兵马归属大王，安危成败在此一举，怎么能轻忽呢？如今大王法治不力，如同小儿游戏。希望审查至于衡量勇怯，估计众寡，以长攻短，这是雪耻之道。治军崇尚威严，选择亲信以防不测。大王率领重兵精甲驻扎在边境上，像珠亥那样的突发变故实在可怕。大王若能听从于计，分麾下万人为前锋，契丹小丑指日可擒。”武攸宜因为他是儒生，推辞不采纳。过了几天，陈子昂又进计，武攸宜发怒，调他署理军曹。陈子昂知道不和，不再说话。胜利初年，因父亲年老，上表请求辞官回家侍奉，诏令代官供养。适逢父亲去世，在墓旁筑炉守丧，每次哀痛哭泣，听到的人都为之流泪。县令段简贪婪残暴，听说陈子昂富有，想害他，家人送钱20万名，段简嫌贿赂少，将他逮捕入狱。陈子昂被捕后，自己占卜卦成后，吃惊地说：“天命不保佑，我大概要死了。”果然死在狱中， 享年43岁。陈子昂性情贬急急躁，然而轻财好施，对朋友情谊深厚，与陆余庆、王无敬、房荣、崔太之、卢藏用、赵元最为交好。唐朝建立后，文章继承徐陵、庾信的余风，天下尊崇效仿，陈子昂开始改变为雅正。当初他创作感遇诗38章，王氏说此人必定成为海内文宗，于是请求结交。陈子昂的论著被当时奉为典范。大历年间，东川节度使李叔明在梓州为他立金德碑，而学堂至今仍存。儿子光又与赵元子少微交好，都以文章著称。光关中商州刺史，他的儿子义府、简府都位居御史。王无敬字仲烈，家族世代迁居东莱，是宋太尉王弘的远代后裔。家中财产丰厚，他颇为意气用事，豪放不羁。考中下笔成章科，调任栾城尉，多次升迁后任监察御史，改任殿中侍御史。适逢朝会，宰相宗楚客、杨再思并立私语，王无敬举起护板说，朝廷礼仪崇尚敬意，你们身为大臣不应轻慢长典。宗楚客发怒，将王无敬调任太子舍人。神龙初年，王无敬诋毁权贵宠臣，被外放为苏州司马。张易之等人被诛杀后，他因曾与他们交往获罪，被贬广州，仇家假传诏令将他杖杀。赵元省，字真固，河间人，祖父赵彦号称通儒，在隋朝时与同郡刘超一同被召至京师，补任黎阳长，后迁居吉县。赵元省年少时便胸怀智略，喜好论辩，他游历洛阳，世人争相仰慕屈服，前来拜访致谢的都是晋身中的杰出人物。武后刚临朝称制时，担心不能容留他的高才，便调任他为一路尉。到任后，他非公事不发言，弹琴重要，如同隐士的操守，自感职位与才能不相匹配，卒年49岁。他的友人魏元忠、孟深、宋之问、崔渠等共同为他谥号昭仪先生。